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我哋嚟关注伊朗同中共呢两个世界聚焦嘅时事热点。首先，我哋嚟睇下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Anders Kohr 嘅分析。打败伊朗就系打败中共。长期以嚟，以中共、俄罗斯、伊朗同北韩为首嘅新邪恶轴心国家集团一直喺度同民主世界作对。当伊朗同俄罗斯喺以色列同乌克兰发动战争嘅时候，北京政权正喺度准备喺台湾采取同样嘅行动。中共希望睇到伊朗同俄罗斯取得成功，呢两个国家嘅成功将令世界民主国家感到羞愧，并为中共军队跨越台湾海峡铺路。因为咁样，中共同伊朗喺军事、外交同经济方面保持住密切联系。中共支持伊朗而唔系以色列，一味咁指责后者挑起战争。即使是伊朗通过武装和训练其代理人挑起了战争，而这些代理人最近一轮对以色列的袭击始于2023年10月7号，这个是以色列历史上遭遇到的最严重大规模袭击。而中共就没有指责哈马斯极端分子在德哈兰的支持者。在军事上，北京政权为伊朗提供制造导弹和无人机所需要的大量组件。现在以色列占了上风，中共突然强烈呼吁说要缓和局势。在伊朗的核项目没有完全拆除之前，这个显然是没什么可能的。这个可能需要伊朗好像美国总统川普要求的这样无条件投降，或者好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议的这样进行政权更迭。中共现在没有为伊朗采取更多的行动，比如派遣军队，这个表明了轴心国的软弱性。美国和英国已经派出了包括军舰和喷射式战斗机在内的军事硬件，以及帮助以色列抵御导弹杀到所需要的人员。相反，中共就讲了一些在战争中用处不大的话。莫斯科和北京都可能忘记了伊朗、中共和俄罗斯今年三月份的联合海军军事演习，因为两个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焦点从需要帮助的伙伴身上移开。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共正从伊朗的国际贱民地位中谋取暴利。北京以前亦曾经走过这条有利可图的道路，包括和俄罗斯、缅甸、委内瑞拉和北韩等国家的合作。这些国家都是因为西方的制裁而被迫以折扣价向中国出售石油。现在除了中共的小型茶壶式炼油厂，几乎没有人愿意购买受到制裁的伊朗石油。中国的大型国有石油公司因为担心被全球金融体系淘汰而避免伊朗石油。这些石油又关闭了应答器的影子油轮装运，价格就比同等级的阿曼出口混合物低2美元到11美元不等。伊朗每日出口170万桶石油，其中 90% 是运去中国。这个意味着中共每年可以悭回高达60亿美元。中共政权以人民币支付石油费用，然后必须将人民币退回给中国，以换取中国的出口。这个对中共政权来说是稳赚不赔的生意，但对伊朗来说就不是这样。一些伊朗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关系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显而易见它更加接近于新帝国主义。中共对伊朗的出口总额为100亿美元，而伊朗向中国出口将近46亿美元，不包括影子石油出口，对中国有利的贸易顺差超过50亿美元。对于绝望的伊朗人民来说，这个相当于失去了50亿美元的就业机会。除了石油， 中共从伊朗入口的主要产品是乙烯聚合物、铁矿石和精炼铜等。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包括建筑和消费行业的放缓，中共对这些入口产品的需求将会减少。另外，世界上还有很多代替供应商，这个令伊朗的老百姓陷入困境。他们朋友少，钱少，而且他们的武器每日都在被以色列的空袭摧毁。轴心国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这么多的混乱、暴力和恐惧，以至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很多孤立主义者宁愿眼白白地看着他们大打出手，亦不愿意卷入其中。以色列、台湾和乌克兰都是民主国家，这个被那些想冷落他们的人提出了一个道德问题，袖手旁观还存在其他的道德风险。举例来讲，如果轴心国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获胜，那他们将来就可能利用其征服的成果来对付美国和我们的阿拉伯盟国，包括沙地阿拉伯。这个将破坏世界对于美国实力的认知，这种认知有助于美国在世界上保持优势。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美国的天然气价格将会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将受到损害。如果我们退让，就会令到一个轴心国变得更强，亦就是会让其他的轴心国信心大增。轴心国变强了，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就变弱了。相反亦是这样，美国和民主世界变强了，轴心国就会变弱。这个就会有利于全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保障美国盟友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亦会改善美国的国家安全，维护世界民主力量的安全。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迈克尔·托马斯·弗林和弗兰克·盖夫尼对于川普处理伊朗问题的分析。迈克尔·托马斯·弗林曾经担任美国陆军中将、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和国家安全顾问。弗兰克·盖夫尼曾经担任罗纳德·列根总统时期的国防部助理部长，他现在是美国未来研究所的主席。他们分析说，以色列全面攻击伊朗核武器基础设施，击毙军方高层，造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抉择。那就是以色列是否会被准许彻底击败长期以来对其人民和我们人民构成生存威胁的伊朗暴政政权，那就在中东和自由世界中开启一个和西方文明一致的极少见的潜在战略稳定时代。又或者是美国好像以前这样进行干预，阻止这样一场明显的胜利，那就确保以色列的敌人亦是我们的敌人可以苟延残喘，然后卷土重来。答案基本上取决于川普总统他怎样行事，或者是取决于是否获得了充分的情报，了解各种政策选择和他的潜在风险。又或者他是否会被那些自称代表美国优先运动的人误导，那些人实际上是更偏向于伊朗优先和卡塔尔优先。幸运的是，川普似乎一如既往地把握了问题的核心。6月14号，政治评论家塔克·卡尔森批评美国支持以色列攻击伊朗，不符合美国优先的原则。第二日，总统反驳了卡尔森的言论。他对大西洋月刊的资深记者迈克尔·舍勒说，鉴于美国优先是我提出的理念，而且这个讲法在我提出之前从未出现过，所以我有权决定它的含义。对于那些声称想要和平的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就不可能有和平。所以对于那些对伊朗拥有核武器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的善良民众来讲，那不是和平。可以预想的是，这个明确的立场将会促使国际社会进一步支持以色列全面打击伊朗的核计划， 摧毁伊朗的核能力，防止残存的二三级政权领导层继续进行战斗。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被那些目前已经被消灭的高级神学士和军官更加极端和偏执，更具有末世论的倾向。这个能不能够实现，取决于川普所获得的建议的质量。除了非官方的施加影响者和政治评论员之外，他可能还收到了情报机构的不当建议。这些机构错误地声称伊朗无核武器计划，以及从一些赞自己为民族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克制主义者的拥趸那里得到了恶劣的建议。事实上，他们正在鼓吹令中东陷入无休止冲突的战略，阻止以色列完成任务，无论是切断其作战所需的武器供应，亦或是以其他方式干扰其军事行动，都将意味着一些残余的核计划仍然掌握在决心摧毁以色列和美国的伊斯兰教法至上主义者手上，美军将会无可避免地需要应对随之而来的灾难性后果。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典范性地运用川普主义，就是令我们的盟友能够在美国的支援，比如防御性支援、情报、获取军火和政治掩护，而不是直接地进攻性参与下，在其危险的周边地区坚决捍卫他们的权益以及我们的权益，那我们将会陷入真正并且代价高昂的险境。这个时候，川普必须听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尼尔·海恩将军和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将军的最佳军事建议，了解以色列能够拥有足够的时间、资源和外交回旋余地去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和风险。同样重要的是，总统有权知道我们彻底摧毁中共在该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可以说是我们目前能够采取的最重要的一步，以压制中共在其他地区实施侵略。这个甚至可以转化为金砖国家，尤其是南非成员国作出决定，认为推动该组织削弱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议程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我们要讲的是给和平一个真正的机会，给川普总统在中东的传奇成为唯一名副其实的传奇，确保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决定性地战胜伊斯兰教法至上主义政权。这个政权长期奴役伊朗人民，威胁并谋害了美国和犹太国家的人民。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